197页，第788节。基本上，事件与你们所想的因果毫不相干。当你们研究梦的事件时，这也许明显到某程度，因为在那儿，你们所习惯的那种把事件连接起来的连续性，大半都消失了。反之，事件可说是由重要意义建构起来的。但暂时忘掉那名词，想一想你们已经熟悉的联想，因为你们的意识之流是以那种方式运作的。每个意识的根本性质是一个特定的、特殊的、独特的知觉焦点，它透过自己的特性来体验任何可能的实相。每个意识也以自己的印记盖印或印在宇宙上，宇宙没有哪部分是不活动或被动的，不管它看似有组织或缺乏组织。那么每个意识以自己的方式盖印在宇宙上，它的存在本身就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意义，宇宙就透过这样的意义被诠释，宇宙透过此种意义而认识自己。每个意识都被赋予了多次元的创造力，因此它将寻求去创造尽可能多的实相，用它自己的重要意义为焦点，从宇宙身上把所有可能的事件吸进他的经验。于是每个意识从宇宙吸引世间，而他自身的存在同时又盖印在宇宙之上，成为一个带有他天性中不可磨灭的印记的事件。从另一个观点更简单的说，如你所知，每个人都有某些能力和特点，你们透过那些能力与特点的模子经验实相，但你们也以自己殊异的独特性在宇宙盖上印记，而你们吸引适合你们天性的那些事件而非其他。重要意义落入某种模式或以某种模式发生，在这些变得很明显时，他们就以因与果的样子显现。因与果只不过是落实了的重要意义。你们的联想过程与习惯，可能是能给重要意义如何运作的线索最接近的例子。不过，即使如此，联想是处理时间过程，而基本上重要意义则否。例如，你可以想到你的莎拉阿姨，一会儿联想过程可能带给你一些影像，有关过去你拜访你阿姨时的一段时光，以及她的朋友和邻居，她房子里的物件，还有与你们的关系相关的事件。同一时候，并不为你所知的莎拉阿姨可能拿起一个蓝色花瓶，正是在你脑海中看到属于她客厅架上的那个，触及那花瓶，你的阿姨也许想起送她花瓶的那个人，现在正在美国的另一端，那个人也许正在想给某人买件礼物，可能在一闪的灵感里决定买个花瓶，或突然开始哼一首曲名里有沙拉的歌，甚或想起了你阿姨。如果在另一方面，在联想过程中的任何一处存在着任何相反的联想，这联想的连锁就可能断掉。例如，最后那女人也许考虑过一个花瓶，但却排斥了那个念头，因为时间这要素 在你看来，似乎第一件事引起了其他的，而你第一个有关你阿姨的联想，引致了随后的事件。可是，那内在的重要意义，那些联想同时存在，在时间的任一点，都能被瞄准。他们有自己的实相，虽然他们看来像是在时间之内，但基本上却是与时间分开的。实际上，那三套事件能很轻易的同时对三个人发生，而如果没有正常的沟通发生，没有一个人会知道其中的奥妙。事件内在的编织正是处理这样的一种联想，情感的强度和重要意义组成了事件的本质。在梦中，你以所涉及的那种强度工作，探索多重的重要意义，这些就像是带电的感情模式，由你自己非常个人性的感情与意象形成。利用这种重要的意义作为尺度，你接受或排除可能的事件，你以你自己的重要意义盖在宇宙上，而用那作为一个焦点，从宇宙汲取或吸引那些适合你独特目的及需要的事件。在如此做时，到某程度，你增强了宇宙所能创造出来的诸多可能，你由宇宙形成了一个个人的实相，那是非此便不会存在的。以那种说法来说，而且在如此做时，借着增加所有意识从中汲取的实相的库藏，你也不可计量地增加了其他意识的实相。基本上，没有漫无目的的运动这回事，没有混乱这回事。不管是用什么名义和以哪种表象，宇宙都透过重要意义那有规律的顺序而获至其实相。这些重要意义分开在各种不同的确实性系统里，同时仍旧以一种统合的方式组合。你们了解因与果的次序，但这是建立于重要意义之非因果面上的。以一种方式而言，你所想起的梦好像是安了号码的话，被裁剪来适合你自己的意图与目的，如此完美的适合你心智的地形线，以致你忘了他们从中汲取的更大的经验。肉体上与心灵上，梦的本身是最精确的计算与活动，在其中复杂的戏剧与互动发生，且常是非常亢奋与强烈的，却与身体完全的参与切断。于是，这些重要意义涉及你某种生物上的暗示，它规范心理事件与时空中实质活动的相交。只有当所有的条件符合你自己非常特殊化的要求时，必要的暗示才被发动来给予你实质的经验。到那程度，在梦里你是在待命，涉足于一个活动范围里，那是太广大而不能适合实际的地球经验之地形的。那么这些重要意义建立起自己的密码，因此实质事件必须以某种方式密码化，而梦则有另一套密码。于是有一种可称之为梦前状态，或一种经验状态，梦从这状态中形成。这种经验将携带一种不同的密码，使梦更远离身体的活动以及与时空的相交。 你的实质事件发生在你所认为的你身上。在梦里，你可能像是以另一个人的身份去体验一件事，或你可能发现自己身处过去或未来，而非现在。在醒时生活中，你有你的朋友、家庭、职业，或不管你有的什么。在梦中，你也许发现自己与另一个人结婚，或过着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。以某方式而言，梦就像你的生活主题的变奏。虽然在现实里，你的生活是你从那些可能的版本里选择出的主题，不过到某程度，梦的事件大半都很像实质事件。你的梦中感知像是具有肉身的，你走、跑、吃，且执行其他的身体功能，确实有许多其他的存在情况。但目前，我们将论及一个梦前的状况，那事实上是由几种实际的状况组成的。比较的说，当你从梦境越进入到内在实相的时候，此地事件的实质面就大半消失了。对你来说，仿佛经验变广而较不明确了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经验的确变得更广，但它的性质改变了。因此，举例来说，对你来说，这种经验的片刻能提供给梦5年可用的资料。这只不过是一个比喻，因为你经常沉湎于那另一个实相里，但它的启迪和本质被传给了你自己。这个自己是你透过梦的形成而认识到的。而以你们的话说，做梦要花时间，你们的梦最终由这个较大的经验形成，而这经验使你摄入了一种旅程。用另一种比喻，那就像是你愉快地把日常生活的正常行头留在后面，而驾着你自己较大的心灵驶入更广大的经验之海。你离开了事件的实质本质，而进入那些事件在其中形成的区域。以最难描写的方式，你利用远较广范围的内在感官，而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接触宇宙，用你自己不可毁灭的确实性作为饵，你向前去，从宇宙汲取经验，未经加工的天然资料。你是你自己，但在那层面却也是那宇宙的一部分。你自己从那宇宙中源出，而其力量与确实性是你自己的，等着被独特的集中焦点。以你们的话来说，你真的向后与向前看，看你个人的自身与你的文明，看见他们在那儿合而为一，而感觉到无限的联系。因此，你选来作为你自己所有的每一个事件，也被选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事件，被别人不论到何种程度所参与，增益了人类可用的经验，而其他人能自其中汲取。这涉及了直接的认知，在其中每个意识知道另一个在做什么，他的位置及他的经验的含义。时间与实相的整个组织与架构在每一点都被确定，而其可能性都被探索与了解。所有这些听起来很复杂，然而以一个不同的方式，同样的过程也在其他层面发生。因为以自己的方式，细胞意识巨细靡遗的感知关乎肉体存活的所有可能性。在这一刻，你身体里的细胞知道这星球上任何地点的生活状况，计算这些 而确定他们要求肉体这方的行动方式。你们的细胞知觉行星的运动，以及关乎身体平衡、稳定与存活的所有境况。然后根据这些计算的结果，身体才不断的形成。广义来说，在梦前状态，你们知道自己较大心灵的所有活动，此时心灵参与并贡献于心灵性的意识之无限存在，并觉知到为它形成稳定架构的心理实相。那么，除非符合了某些特定的要求，即发动了某些特定的密码，否则事件并不会变为实质的。在梦前层面的经验，以他们自己的强度发生，这知识被转译成讯息，这些讯息然后在梦境被分解成更明确的资料，非常象征性的，且适合个人的要求，以一种魅影似的尝试方式在身体里试车。既知这些资料更进一步被处理成个人的重要意义、冲动或意向，因而被转化成为必要的密码。这些密码既知决定出将被实现的醒时事件的性质，在资料被登记为实质的东西，或在资料被经验为实质事件之前，它们必须有某种特定的强度。这过程一部分在梦境发生，创造性在预备的过程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。